我们从上面引用的一些经文呢，可以看出来，一个真正智慧的人呢，是为永恒的岁月做打算的。路加福音12:13有这么一段故事，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？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，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。上帝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这一段故事啊，有那么一个啊称呼叫做什么啊？无知的人。无知的人就是没有考虑到啊，今生以后还有一个来生啊。诗篇49:16说，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。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。下面有一句括弧的话说，你若立起，人必夸奖你，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，永不见光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这一段诗篇的话把问题说明白了，说是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醒悟啊就是觉悟啊，就是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认识到有一个来生，我们应该啊为这个来生做打算，否则就照圣经这句话所说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很可惜，有一些啊很有学问的人，他们所明白的道理使他们呢认为只有一个今生，没有来生，所以呢他们只知道为今生啊享受一番就算了，这样的人实在是很可怜。就像刚才耶稣讲的那个财主，他称他为无知的人呢。我听说过去啊，我们在中国有一个财主，他很孝顺他的母亲，他既然有许多钱呢，他就为母亲啊准备了一切享受，给他盖了一个花园，还该吃的给他买了吃，该穿的给他穿，还请了许多佣人啊服侍他，所以他的母亲呢日子过得啊很快活。直至他快要去世的时候，人们就问他说，你还有什么最后的一句话？他最后的一句话就是，我舍不得这个世界。是啊，无知的人啊，你舍不得的世界，到最后你还是必须舍。 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。耶稣讲的那个财主和我刚才举的那一个富有的一个妇女，他们的财富啊，还远不如我们中国过去的慈禧太后呢。那个时候的封建政权向老百姓收捐的时候，称之为太后的胭脂费呀，就给他买胭脂的钱。据说他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，所以皇帝爱上他了，给他做上太后了。可是人呢是要老的，这个全中国第一号美女慈禧太后，每天在她的梳妆台打扮的时候，那些宫女每次看到一根白头发，就不声不响地把它剪掉，不愿意告诉她说有白头发。可是以后白头发越来越多，他自己也发觉了，他自己的脸上的皮肤也开始有皱纹了，眼睛底下也有眼袋了。我没见到过他年轻时候的画像，只见到他年长以后拍的照，看上去还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妇人呢。我就想到这一句话，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我们就谈谈他的死吧。最后他是不得不死，但是在他死之前，他已经为自己预备了很考究的坟墓，而且他心爱的东西都往这个坟墓里送。他还积蓄了许多珍珠，都是很名贵的珍珠，多少呢我不知道。可是呢，在后来有一个军阀的士兵去盗这个墓的时候，他们把他的棺材一打开，发现里面是铺满了珍珠啊，他尸体就是在珍珠里面呢包裹着。他们把这个珍珠拿去分掉以后，发现呢他的皮肉没有腐烂，可是一接触到空气没有多长时间，他就开始腐化了。可怜，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人若是只在今生有指望，他是最可怜的。所以我们最后一个结论是什么？这个一度享有无限尊贵的中国美女慈禧太后，因为没有觉悟到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得到永生，结果呢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，他的尸体被那些盗墓的士兵抛在那里，没有人去处理，结果最后的下落还不是和死亡的畜类一样吗？所谓醒悟，也就是明白真理，明白道理，就是认识到有一个来生。马太福音十九章 这里记载着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十六节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下面呢，耶稣就回答他说，你若要进入永生啊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这里一个青年人呢，他已经啊有了世界上的财富，可是呢，他认识到啊，光是有这个财富而没有永生，还是没有价值的。所以呢，他这个问题提得很对，问耶稣啊，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？耶稣叫他先守上帝的诫命，因为这是起码的要求。那青年人说，上帝的诫命他都已经守好了，我还缺什么？耶稣就说，你还缺少一样啊，你若要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把财宝啊存在天上，这一句话呢就有那么一个前提，就是你到最后啊还是要到天上去的啊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来生啊应该啊为天上的来生做准备，就是说不准备啊到啊这个地狱里去啊，不准备灭亡，我们是准备得永生的。所以呢，耶稣说，你既然是希望得到永生，那么你就要为永生做准备，拿现有的财富啊去周济穷人，这样子呢就把这个钱财啊存到天上去。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说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，耶稣说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，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可惜那个慈禧太后没有得到这样宝贵的教训，她那么多财富都往坟墓里去送，结果呢他的坟墓被盗，而且这些财富都被人抢去了。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太十九章啊，这一个故事，耶稣告诉那个青年人了，把这个财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这话里头就是说，你既然把你的财宝存到天上去，那么上帝有一天呢就会让你到天上去啊，领取你存在天上的这个财宝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财宝存到天上了，刚才说过，我们的财富在什么地方，我们的心也在什么地方。我们的心既然在天上，我们就要为天上这个来生做准备，我们就要跟从耶稣，把他的话记在心中。因为只有一个基督化的品格到最后是永远存在的。刚才不是说吗，上帝的话是永远立定的，遵循上帝的旨意 是永远长存。所以呢，你看跟从耶稣和积攒财宝在天上是一回事啊。我们要准备到天国去，就必须啊先在地上啊培养一个基督化的品格，必须有基督的信心、基督的爱心、基督的话在我们心里，这些都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，而一切物质的财富都是要消灭的，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。以上提到过有一个人啊，要一个牧师啊，不用圣经，而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有来生。现在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啊，我向各位呀、啊、说明一个事实，就是最科学的方法，也就是用圣经来证明有来生。怎么说圣经是最科学的一个证据呢？就是说啊，我们先呢、啊、用科学的方法来确定圣经的话都是可靠的啊。那么用什么好的方法呢？就是圣经里的预言啊。这个预言呢、啊，特别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而这些旧约圣经的预言呢，全部都是在公元前四百年，就是基督降生四百年之前呢，都已经写成了，而开始写是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。这些预言呢，就是最科学的一个证据，证明圣经不是人的智慧写得出来的，乃确实啊上帝的启示。故此呢，圣经啊是最可靠的一个权威。此外，除了耶稣基督的事迹以外，圣经里面还有许多其他的预言啊，论到世界的局势的一些话。最早的也是在公元前呢六百年写成的《但以理书》。这一段书呢，里面但以理二章比方说有一段预言呢，是从公元前六百年一直讲到世界末日的这么长的一段预言，而且他所讲的世界的局势是完全呢已经啊逐步应验了。凡是有思想的读者研究这些预言之后，一定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，就是这部圣经啊是上帝给人的启示，而绝不是任何一个人或者是许多人呢能够写成的。这样子我们用历史同圣经的预言对照，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，就认定了圣经的启示是完全可靠的。下一步我们就要在圣经里面呢查考有关来生的预言。现在我来读几段有关来生的启示，特别是耶稣亲自所讲的话。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他就是指人子，就是耶稣自己，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然后第六章啊三十九节，耶稣说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四十节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四十四节，耶稣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，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。五十四节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你看在同一章圣经里面，耶稣四次提到末日叫他复活这么一句话。刚才所说听见人子的声音就从坟墓里出来这句话呢，指的就是耶稣啊再来啊，就是他现在已经升天了，他告诉我们他还要回来。耶稣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向各位宣讲这个道理，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和地上的万族啊一同哀哭，要做好准备。我们读下去啊，就说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三十一节，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，他的选民呢指的是耶稣所拣选的人，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。论到这件事，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。另一处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，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上帝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还有一段话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。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由此可见，圣经里所讲的来生啊，不是像佛教所说的啊，人死后灵魂升天，不是的。如果是灵魂升天了，已经见上帝了，那么耶稣就不需要回来了。所以呢，在哥林多前书啊，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请看十五章十六节，他说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看见吧，睡了这里指死了的啊，就死在坟墓里，睡在坟墓里。如果他们不复活，他们就灭亡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再假定说他的灵魂是升天了，那么这句话就不能成立，不能说这个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已经灭亡了。怎么能说灭亡呢？因为他灵魂已经升天了，是吧？所以这句话就证明他灵魂没有升天，他必须复活升天。如果不复活，那么他就是灭亡了。下面十九节说，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还有这么一段话，指着那些古代的圣贤啊，他们是凭信心呢、死去的，所以这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啊。请注意这一句话呢，从远处望见呢，欢喜迎接，就能够说明了有一些人为什么在死的时候啊，看到一些现象，或是听到一些声音，叫人呢猜想啊，或者是得到一个错觉，以为啊这些人呢是升天了。他们比方说看见什么一个穿白衣服的人呢，好像是来接他啦，或者听见天使歌唱啦等等啊，这些呢都是指着啊他们这些靠主而得救的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啊，是从远处望见他们所要进去的天国，而且欢喜迎接，因为呢他们死了之后第二件事啊，在他们主观的这个感受来说，第二件事就是听见耶稣的呐喊声在呼唤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就是听见他那个号筒吹响。可见呢他们在临死之前啊，主可能让他们事先尝到一点甜头。就在这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也是这么一句话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。上帝预备得很好，他的意思叫一切得救的人，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还是将来还要出世的，他们都要在耶稣基督福临的时候一起啊，在天上啊空中啊与主相遇，一起列队啊进入新耶路撒冷。论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远景，启示录二十一章告诉我们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先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米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上帝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说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
And since God and the Holy Spirit inspired the writer, God is inspired. See, man,呼吸啊，那么英文呢译为 inspiration， 中文译为默示。那么这个按字义来说呢，